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我们不愿意暴露的是，我是一个被情绪支配的人。
那个情绪呢，好像一个保安的那个信号，
有剑啊，然后有刀啊什么的，有棍子啊，这样飞来飞去的。
有时候并不是别人刻意不接你的情绪，
任何的情绪我们都是可以向神表达的。
这个好像对我们的关系或者是对我的情绪的健康有好处。
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
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好，欢迎来到我们青春凉拌的线上团契节目时间，我是李诺。
我是新田，诺哥。
哎
哎，在您发言之前呢，我想要先说一个啊，就是呢，咱们今天我就明当明枪讲了啊，我们这个团契呢有第三位的这个团友在场的。那
你说的好像我不知道似的。
也是也是，哎，我们这一位的，因为我
你是什么时候蒙上了我的眼睛？
我没有，我哪敢啊，我哪敢？哎，小的不敢。
所以你要说清楚，你要说清楚，
是是是，
你是要告诉听众家人们？
对，我要告诉线上的其他团友们啊，我们这里呢可是有第三位的团员呢。
对，
在现场啊。为什么我要这么强调呢？是因为刚刚诺哥，我们不是在喊那个我们口号嘛，啊，我们的 slogan。
对对对对，
然后呢我就瞄了一眼我旁边的这位团友。他紧张了一下，想说哎，我是不是也要说呢？
怎么回事？这个可没有彩排啊，这个。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证明我们团契其实也是来真的嘛。
那当然了。
对呀、啊、对、啊、
不然呢？
好，那他到底要不要讲话吗？他很想说，介绍一下自己。
主动权不是在你手上的吗？
好，来来来，这位我们的团友呢，也是在咱们电台的一位实习神学生啊，邀请他来当中跟我们聊聊，因为他也很青春嘛，所以就把他拉进来了。
对对对对，是的。
大家好，我叫随风。就是随便的随，还有风吹的吹，哎，风吹的风，哎，太紧张了，不好意思，抱歉。
没事没事，反正你在麦克风的后面，麦克风在你前面，这件事情不是平常我们会干的事吗？紧张也是正常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甚至会认为失控是正常的。
啊，是。没错。哎，那顺便就问一下随风啊，像诺哥刚刚讲失控是正常的，这是你第一次进录音室吗？
对，就是第一次。
那
之前想都没想过会进录音室。
是因为据我的了解呢，随风弟兄，我等一下就喊他风弟兄好了，就是风吹的风嘛。风雨的风。因为据我对风弟兄的了解呢，他就是过去，他现在在念神学嘛，过去他在那个服事的岗位上呢，或者他的工作内容、工作的环境、工作的性质呢，都是比较静态一点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比较静态。譬如是我的服事啊，主要也是负责带那个茶经，还有带一些灵修啊、退休那些的活动。而且我之前服侍的也是从事一些比较行政，还有对那些文字的工作，所以就比较是静态一点的工作，很少会对人的。
是。
哎，其实我说心里话，我因为过去也跟一些这个同工这个弟兄姐妹聊过我的从业的经历。我在之前呢有一段时间我是很享受，或者不能叫享受哈，因为我没有具体做过，就是我很向往文职工作的。
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做业务。
哦，你不喜欢对人是吗？就喜欢对文字啊、食物啊那些。
对的，太多人，对吗？
如果这样讲的时候，大家会不会觉得你这个人心口不一？一天到晚做那么多节目，然后你说你不喜欢对人，
对、啊、而且讲话又多。
你看，你终于说出心里话。
不是不是，你得多讲，你得多讲。
没有没有没有，哎哎，但真的有一天的时候呢，就我太太我们两个聊天的时候，她就说，哎，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跟做业务差不多呀？因为他也知道我不喜欢做业务。后来我想清楚这件事儿，就是本质上我不会太拒绝或者抗拒跟人打交道，但是我觉得那种比如说过去做业务类工作、销售类工作，你跟人打交道的目的是从他口袋里掏钱，嗯，你是要达成那种就是
目的，
对，利益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你就总是会觉得心里面别扭，以及你又会觉得说我能够换取什么呢等等之类的吧。反正当然可能也当年我这个做销售的时候业绩也不怎么样，对吧，就是没有这种正向的反馈，所以综合的原因，我就有一段时间我真的觉得我做一个行政人员也挺不错的，就是那种感觉。
对，那你那个时候会不喜欢自己，或者是有任何的情绪吗？就是做业务不喜欢的时候。
我做业务不喜欢的时候就是没那么积极。就不会像，因为我的同事就是大家是一个团队，我能看得到，比如说他们周末去加班呐、啊，然后业余的时间去拜访客户啊什么的，我就不会这样子。就我也不想这样子、哦、
嗯，所以就会想快点跑回家里休息。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是再回过头来，就是因为刚刚听新田介绍随风过去的经历呢，这个说心里话，这真的是我过去向往的一种工作的状态，以及我现在也觉得，如果以现在的工作的形态啊，包括教会的服饰啊，我如果真的有一段时间可以休息一下也挺好的。
哦，也是，我就相反，因为我之前做那些静态的工作，我现在就想对更多人，就是想就是倒转了。我估计可能您也是对太多人才会这样，好像我现在我的性格本身是比较内向的，但是虽然我很内向，但是如果全天都是对着电脑，好像也有一些社交的需要。对，有时候看到同事啊、看到其他的人说几句话，让我的心情会好起来。
对，所以其实为什么我把这个话题引到这儿哈，就是请原谅啊，新田，我就直接入话题了哈、就是
你入吧。
对，因为我自己在回想过去啊，就是之前做业务啊，到后来，因为我也是就是差不多10年前开始在电台服饰，就开始讲很多话，就是在这种日常讲很多话的这种状态底下，我尤其看到今天这个标题的时候，我是愣了一下的，就是我愣的原因是因为我什么时候会察觉到自己有情绪，因为有时候在这种频繁的表达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好像我的感觉是可能情绪还在，但是你的气力已经消耗掉了。
哦，所以就表达不出来，
或者你都根本不想不起来说，哎，是不是我要特意的去表达一个这个东西，甚至我怀疑在跟人交流的过程当中，你无形当中就已经把有一些情绪的东西加进去了，只是你不是刻意的在处理这个情绪而已。
对对对，
我想打断二位啊，不，真是不好意思啊。我想说一个，就是证明呢，诺哥就是在电台的服饰，可能跟不同的主持人呐、啊，或者不同的队友合作的时候，感觉可能都挺合作的，就是他们之间都挺配合的。你说咱没有情绪吗？也有情绪的吧。你去听一下早上的7:30到8:30的线上今天，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情绪了。你听一下万峰老师跟文慧老师，这个啊，早上就是 有剑啊，然后有刀啊什么的，有棍子啊，这样飞来飞去的。
我一直以为呢万峰那个是他的人设来着。、哦，
是吗是吗？哎呦，但是有些东西呢是这个麦克风关掉之后呢，如果证明那个火苗还在，就是还没熄灭的话，那就代表，
所以你这个是幕后故事。
哦，啊，也算是一点点，对不对？
对对。
不过确实我也在想，哎，像诺哥这样说啊，我们其实平时在麦克风背后的话会不会有情绪呢？也许不一定说是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会带来情绪，反而是可能有时候会带着情绪来到麦克风前。
没错，
我想更多是后面的那一种的情况。
是，所以我就产生了巨大的好奇，就是像随风这样过去长久的安静的去工作和生活的状态里边，
长期在灵修，
对，就哎，我是不是就可以达到没有情绪？
哦，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也挺向往那些很平静的那些服饰啊，或者是工作。
你是啊。你过去是啊。
对，
我再补充一点点。那个风弟兄他呢过去的工作环境呢基本上就是跟一大片的树林在一起，
山上面
然后一整片树林包围着他的那一种，然后一走出门外面就是小鸟在叫。
对，
这就是我向往的退休生活呀。
退休就没问题，但是如果还在年轻的时候就长期在这里的工作，就是挺向往也有很开心的时候的。但是刚刚洛克说了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要察觉到自己的情绪有时候可能也没有力气了。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很少去察觉自己的情绪，譬如时候会很愤怒，或者是很妒忌，或者是等等的情绪，我就会很想把这个情绪压下去，因为那个情绪好像会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好的人，愤怒就不好嘛，
是
妒忌也不好嘛，还有很多情绪也是好像要喜乐要开心，所以我就很常会习惯去把自己的这些情绪去压下去，久而久之的我就好像以为自己没有那个愤怒，没有这个妒忌，没有不开心，但是当我静下来的时候了，我有时候那个心情呢是挺复杂的，也好像想不起自己刚刚为什么好像有一些情绪来了，但是我又不知道是什么让我有这个情绪，可能发生了一件事，但是我就觉得没有这么大事嘛，就是很小事，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情绪呢？那我就想不明白这个问题。
听的时候呢，其实一开始就吸引我，就是刚刚那个风弟兄他的那段表达里头呢，有几个字眼是吸引我的，就是那些嫉妒啊、愤怒啊，就是比较我们在这个情绪表里头是算是比较负面一点的情绪的时候，你说就不知道怎么办，或者说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呈现出来啦，这样就会闷在心里头。那是不是对于你来说呢，相对一些比较正面一点的正向一点的情绪是比较容易去呈现，反而是一些负面的情绪就把它关在这个笼子里呢？对于你来说
也有这个情况，就是好像见到别人啊，譬如是弟兄姐妹啊，或者是其他的朋友啊，我就会想表现自己比较好的一面，就是比较开心啊、开朗啊，或者是比较没有什么那个负面的情绪的一面给他们。但是有时候呢，我可能连这一面呢，都会那个开心啊，或者是那个很喜的，也会没有这么表现得到出来。我之后呢也有看一些书啊，为什么自己会这样呢？是我的性格这样，还是其他原因呢？我就一直去想这些问题。
想通了一点了吗？
就是
也马上问结果。
对，我就看了一些书，就是有一个比喻我觉得是很好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也是我的老师，就是现在读神学的一个老师，他就不是在课堂上说的，他我就是在他的书里面说，他就是那个情绪的好像一个保安的那个信号，就是好像就是身边呢有一些事情或者是人呢去威胁到我们的身心呢，我们就会有相应的那个警告的信号发出，这个其实是来保护自己的。所以例如是譬如遇到一些危险的情况呢，我们可能内心就会有那个恐惧，这个恐惧其实也有一个功能或者是一个好处啊，就是让我们去回避或者是去抵抗一些外来的那个侵害。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因为我如果觉得我自己的那个情绪好像一个警号或者是保安的信号，不是警号了，就是一个信号，我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我有这个情绪可能背后是有一些原因让我去更加认识自己的现在那个情况了。所以我这样看就觉得这个原来是上帝给我们很重要的那个礼物，不是那些负面的事情了，就算是负面的情绪也好像有好的那个方面，就让我自己可以察觉到自己其实内心在想什么，或者是自己的状态是怎么样。
其实之前我们不是有一档节目叫做《这个生命棒棒哒》吗？我们其中有一个栏目呢，就在节目里边分享过一本叫做《克胜内心的挣扎》的一本书。那也是一位主内的弟兄，老弟兄他写的。然后这里面其实就是像刚刚随风讲的一样，有很多从人看来负面的情绪，它有它的功能。然后我也联想到我今年应该前两三个月吧，读到一本叫做《躲在文字背后的大象》。这本书呢，它其实就是纯粹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人的反应，就是我想说的是反应，而不是单纯情绪本身，因为有时候没有情绪也是一种反应。但是他想试图，因为他没有信仰元素，所以呢他只是从比如说你为什么有这个反应。举个例子，我们过去常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就是为什么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没有这个，或者说大家都听到了，为什么独独只有他有这个反应。那他的就是解释是说，那可能跟过去的经历有关系啊，跟你对这个一些事物甚至字眼的这个反应是有关系的。那我想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就在看呢，比如说我们今天讲情绪，你看自然而然的仿佛我们就想到的是负面的情绪。
对哦，
对吧，我们通常不是说你开心了你怎么办，因为开心就是开心
了，
对啊，开心的那个东西就已经表达出来表露出来了那已经是一个直接的决定了。但是我们说就因为今天的话题是叫做情绪来了你怎么办的时候，这就是好像刚刚随风讲的一样，当有一些自我认知里面是负面的东西的时候，我需要经过一道安检门。这个安检我要检查它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如果是正面的放过去，然后负面的呢就压一压。我要找一个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法，找一个合适的场合把它发泄出来或者处理掉。
哇，这个比喻很好啊，因为我就那个情况就很像了，因为我其实是不是没有情绪，但是那个情绪一来的时候我就会分析它，就是这个是好这个是不好，不好的话尤其是在那个教会我就觉得有冲突就不好了嘛就是我发脾气就不好了嘛就是就算我可能跟那个弟兄姐妹可能有一些意见的不一样，如果我说出来好像就会有一些冲突，或者是他说了一些说话我就会不喜欢，尤其是可能对一些比较说话很自大等等 的人呢，我就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但是我又圣经就叫我要爱我的弟兄啊，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爱他，我不应该对他有任何的负面的情绪啊。所以那个情绪一来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不好，那我就把它压下去。对，
是，刚刚两位弟兄呢都有提到就是比较负面的情绪，可是我马上呢又想到一个，就是说其实在咱们华人的家庭啊，不知道二位呢就是有没有留意我们的父亲啊，不过可能二位父亲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家的那位呢啊，我们家的父亲呢，算是一位喜怒哀乐呢都是你从他的表情是可以看得见的，
喜怒形于色。
没错没错，可是呢我又想起我们很多的华人家庭啊，那些的父亲啊，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在这个小学呢都要写什么我的爸爸那种的，可能有一些小孩去用他的眼光来看爸爸的时候呢，总是会用两个形容词，就是严肃。就是呢，因为刚刚两位弟兄就说到，其实我们都比较不擅长去表达负面的情绪，可是呢，在一些传统的华人家庭的传统的男性呢，好像对于所有的情绪，就是包括那个喜呀、啊。就开心呐、啊，那种的乐啊，这个呢，他们也是不会表达的，就是觉得啊、哦，我是一家之主，我就是应该要稳呐、啊，对吧？就是，不可以过喜，也别过忧，就反正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别人不要看着我的表情看得出来呢，这就对了。所以不晓得两位弟兄，你们怎么看这个呢？毕竟是弟兄嘛。
对，不只是父亲啊，我的父亲跟母亲在我的小时候也会说，哎，男孩子怎么可以这样哭啊，就是觉得哭是不好嘛，或者是有时候会听到其他人就说啊，男孩子嘛就不要像女孩子那么脆弱啊，就是你哭起来就一点也不像那个男孩子啊，就觉得哎，男孩就需要去成为一个很强的，就是不会哭的，不会有那些懦弱的或者是脆弱的那个情绪，就长大之后就不懂得怎么表达，因为一表达出来就好像就叫我们就不能这样表达，这样表达就不像一个男孩子。
可是很多母亲又很奇怪哦，就是他会叫你去跟那个可能某一些的什么，你去动物园啊，去跟那个大象拍照啊，去跟那个猴子拍相，然后他们就会说茄子，就要你笑嘛、对不对？那又怎么看呢？我好矛盾哦。
我觉得首先啊，我刚刚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感觉，这仿佛又延续了上一期我们的话题一样的，对不对？对。但是我想说的，事实上新田表达的说，比如说传统的华人社会里边对于这种情绪的压制，跟刚刚随风讲，当情绪来的时候，我会想到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应该怎么做啊？我必须要说哈，这在形式上是一回事儿。就是因为我们接受到的文化的影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社会环境里边就说啊，所谓的严父慈母，哎，这个是一个看起来正常的家庭，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大家现在都很卷，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成为那个优秀的人，其实不是的，我看到的更多的人呢，他也仅仅只是想要成为正常人。
对，
所谓的正常是什么呢？就是横向比较所带来的嘛。举个例子，好像我们以前常常形容，比如说在这个农村里边盖房子，哎，我们家那个房子盖了是两层楼，哎，他们家说我们盖一个两层半的，其实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就是我也不是特别突出，没有谁说他们家盖两层，说所以我们家盖十层，没有这种事儿的，就是他也并不是真的说我要成为那个最突出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大家的那个卷是来自于这个东西。那回到说做基督徒或者说做父亲或者不同的，你有没有看到这是有角色的定位的，包括刚刚新田讲说当妈妈让孩子去合影的时候说茄子你要笑，请注意当你在照片里展露你的笑容的时候，未来的某一天这张照片会拿给别人看，你看看他那个时候玩的多开心，
立马就发到朋友圈了。
对呀、啊， 那当然这是很复杂的，就有一次我也跟我的岳父讨论过这个事儿，我就说我当时就是比较挑衅的，我说父母的爱也不是纯粹的爱的但是我岳父不是特别同意啊。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因为这是很复杂，是人自己都没搞懂的东西。
对，
是因为这里边有角色的部分，因为你展露出来的东西是会有相应的影响的。包括刚刚随风讲说，哎，我在教会里边我有一些情绪呢，我需要克制也好或者什么也好，需要处理也好，真的你看我们自然而然想你们要彼此相爱啊，你们要造就别人，对吧，就是这些的好像圣经的这些真理来到了之后呢，我坦白讲哈，原本它是真理，那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的，是真理叫我们得自由，但是呢，但是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拿到真理之后呢，他会把它当成一个框架，一个模板，我透过这种我可以体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以至于呢，哎，我就可以被认定为是什么人了。所以你看他都是为所谓的角色服务的。所以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当我们谈及情绪的时候，也许大家可能看到这个标题想象的是我们这一期节目会不会聊一些啊，当你发怒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快速的调整你的情绪啊，让你脱离这个。甚至我一开始也想到，比如说圣经里说了啊，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
慢
慢
的
动
怒。
对，就是哎，这些成为一个具体的方法。但我其实聊到这儿，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反而不一定是从那个外在的方法的角度来看，而是说回到本身，比如说我们这个情绪本身它到底有没有问题，以及这个情绪它是否需要有一个合理的方式去解决它，还是说哪怕它就在这儿，它是否影响我们比如说跟神建立关系，是否影响我们得着最终的这个救恩。我最近又跟弟兄们重读天路历程，读到第二个部分，女基督徒他们出发，然后它里面呢是有人带他们进了一个房间，哇，就非常干净很漂亮的一个房间，结果发现角落里呢有一张蜘蛛网，有一个蜘蛛呢就挂在那里。当时这个女基督徒跟她的同伴看来看去觉得没什么呀，然后这个带路领路人呢就说，你们再看看这个房间。他们再看了之后，就是女基督徒的同伴，就是那个怜悯就说，那这个房间没什么特别，除了那只蜘蛛。然后接着这个领路人就说什么呢，对，你看那个蜘蛛虽然肚里装满了毒液，但是它凭着这个身上信心的触角紧紧地抓住这个网，这个墙壁，他还可以能够在这个圣洁荣美的房子里边存留下来。所以我就想，哎，你看结合今天我们说情绪这回事儿，每次我们想到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如何如何的时候，我们就仿佛，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但是我无数次的在想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要活成基督的样子的时候，是不是我最终成为了一个无欲无求无情绪，没有什么怒等等所有负面的东西从我身上都消失了啊，我就成圣了，我就得救了，我就合乎神的心意了。但我又看到耶稣的时候发现他情感也很丰沛。
对，
非常
对对对，
非常，耶稣是一个有血有肉啊，有泪有笑的人啊。
对啊，
对，
所以刚刚也有让我想起了，就是耶稣也会哭啊，就是我之前也想不明白，明知那个拉撒路会复活啊，因为是他就会复活他，为什么他看到他就是睡了或者是死了他会哭了，就是之后了，我就想，哎，耶稣的情绪不就是就最自然的流露吗？他不是因为知道那个结果就不哭，
是
就把那个情绪去压下去，或者是他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呼叫，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弃我，这个也是最真诚的。有一些人会觉得，他是那个读那个诗篇的二十二章，就是也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弃我，但是我觉得也可以是一种很真诚的对上帝说的。所以我们就是跟弟兄姐妹或者是跟上帝了， 的一些谈话，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那个真诚，就是把自己的那个情绪或者是自己的想法也说出来。所以刚刚听到洛哥那个比喻，就是说那个蜘蛛网呢、啊，就是保留在那个角落里面。我觉得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理解错，因为我觉得如果那些是罪的话就不好，但是如果这只是那个负面的情绪的话，我们就也。对，也不用去把它就是一定要放在那个蜘蛛的网上，要它只是抓住那个网不走出来。可能有时候也是我们看到那个蜘蛛、嗯、那个蜘蛛可能也是对我们有一些提醒，它不一定是坏是好，它就是像一个警号告诉我们，诶，我们有一些事情好像还没处理，有些都是我自己的生命的状态需要处理的一些事情。
对，其实这个就是好像过去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在教会里讨论的，就是软弱不是罪。
嗯，
但是如果我们在软弱里会容易犯罪。
嗯嗯嗯，
我反复在想的，你看尤其是我们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因为情绪这回事啊，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了解，在过去几年呢是有些情绪产业的情绪商品啊，当然现在其实也有不同的形态的，比如说有一些比较粗糙的呢，就是有一个小房间，然后呢旁边放了很多的碗啊碟呀、啊、瓶子啊，那你付费就可以
砸，
对，摔，你可以尽情的去摔打，然后就把你的情绪宣泄出来。那其实那个核心是什么呢？是我们常常容易把情绪和观点和态度和对真理的认识理解融在一块儿，就是你会发现我们不愿意暴露的是什么呢？我们不愿意暴露的是我是一个被情绪支配的人。所以呢，
被情绪操控的人。
对，所以一旦我们有争执呢，比如说举个例子，我跟新田有争执了，我其实现在已经生气了，但是我必须不能就是表露出来。那我这个时候要做什么呢？我就要找到圣经的经文支持我的观点来说服他。
说服我啊，我还以为说服自己的不可寒怒到日落嘛。
因为我有情绪啊。
对对对，
因为我有情绪，
但是你就不能把那个情绪去发出来，你就要用真理用理性去说服他。
对，我不能跟你说我现在很生气。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就是用那个圣经的真理去说，好像这个就是好的自己啊，就是我是说神的话语、
啊、好像比较属灵啊。
哦，对对 对,
对,
对，就好像比较属灵一点。我不是因为愤怒才，
你们这些戴面具的人。
对。所以我觉得自己的情绪稳定啊，背后好像也是一个面具啊，就是戴着一个面具、我以为自己是情绪稳定、但是原来这个只是一个面具，我以为这个是比较熟灵的那个表达的方式。
但是我同时间呢、啊、就是刚刚洛哥或者是随风在讲的时候，我又马上的在想到一个，有可能会不会是，我觉得人你说完全不表达情绪那是不太可能的、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曾经这个人是尝试想要表达某一种的情绪、无论是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也好，但是呢可能当他表达出来的时候，可能身边人给他的反馈呢就不是一些那么的正向的一些反应。因为当你可能去表达发怒的时候，可能身边的人哎，也许他表达比你更生气，因为要跟你对起来就杠起来了、或者说另外一个人表达是非常的害怕的，因为你的怒气然后他害怕了，所以呢这个人可能一开始表达他的情绪以后，他发现了这一些身边的人是这样子的去回馈给他，于是呢他可能就开始要慢慢的削减自己的情绪的表达，慢慢的后来呢他甚至就不表达自己的情绪了，就是会觉得哦，可能身边的人都没办法接住我啦，那我为什么要表达出来呢？就不管我开心也好，生气也好，悲伤也好，那就是身边没有人可以接得住我，那我为什么要表露出来呢？
对,
对不对？平平的就好啦。
对，有一次我就觉得自己的考试考得不太好， 我就一直就很低那个气压，就是没有能量。然后呢我的女朋友呢她就说，你不要这样嘛，你就不要不开心吧，就是很小事了，只是一次的测验的成绩考得不好，就没什么事了。她就这样好像是安慰我，但是她一安慰了我就觉得更不开心。就好像没有人明白我的自己的情绪，好像就是接着刚刚的话，就是好像就会有一些人就告诉我你这样不开心就是不好啊，所以我之后就会少一点去表达。但是之后去回想呢，他也可能有，就是我的女朋友可能也有他的一些的原因这样说，他可能也有他的一些难处，或者是他自己都因为我的不开心引起他的一些情绪。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情绪就很容易因为对方而受影响，但是我们有时候需要去对自己的情绪去负责任，最后也是可能要了解到自己为什么会不开心啊？为什么对方看到我不开心的时候他会不开心呢？最后有一些想法，就是他可能就只是不想我不开心，就是他也是从一个善意的角度去跟我说。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很复杂，就是情绪就是我也是一直搞不懂的一些的一个状况。
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生命永不孤单，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生命永不孤单，欢迎加入青春凉拌。
不得不说，就是关于情绪这个问题，是它是一个过去长久被忽视的部分。就是我常常就是想到，比如说像我父母或者是我的祖辈，他们那个年代就是天天吃不饱穿不暖的，谁有人管你啊？这开不开心呐，或者什么，或者说这个生理上的缺乏，就直接会导致这个情绪上的这个迟钝。就他不会以开不开心来去确定或者说来感受自己，他会以吃得饱或者穿得暖来去确立自己。所以到了一个物资相对丰富的这个时代里面呢，人们就开始不需要考虑吃饭穿衣的问题了。那我们的感知就会变得更细腻了，就比如说我们以前甚至没有娱乐活动，比如说听音乐，那现在要听音乐还要听不同音质的音乐，不同风格的音乐，这都是随着生理得到满足之后才衍生出来的。那但是我刚刚就是随风讲到这个，我们自己也需要对自己的情绪需要去认识和思考。我就想到诗篇，比如说诗篇里边诗人会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然后就当仰望神等等。我觉得其实这个点是在于什么呢，是在当人跟神去建立那个关系，然后他自我的价值得以确认了之后呢，他就知道我可以真的很自然的在神的面前做我自己啊，哪怕我这个自己是比较糟糕的部分。但是另外一个层面其实也是让我们去思考啊，就是刚刚讲到这个女朋友劝自己说，哎，你不要不开心啊什么的。我听过一个更形象的例子啊，大家可以参考的，就是有人就这样讲，他说你让一个不开心的人立刻开心起来，这个几乎等同于你让一个人一个骨折的人立刻走路跑跑跳跳啊，对，就是一样的道理。只是过去我们会觉得情绪这个事儿呢是不显露出来的，所以无所谓。对，你说我立刻开心，那我立刻确实也可以拉着我的嘴角，我确实也可以笑得出来。
对，
但问题的关键是
没有灵魂呢，
没有真正的被解决。
对，
那
对对，
这里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我们人最大的毛病是迫切的要解决问题。所以呢你心情不好这是个问题要解决，怎么解决呢？开心起来，
对对对，就解决了，但是其实那个问题还在。 对，所以呢之后呢我就有很坦诚的跟我的女朋友就是说，哎，我刚刚你这样说我就更加不开心，我不是一直说，我是隔了几天就跟她说
不开心了个几天又不开心
也没有不开心这么久，但是之后想了，我觉得哎，我的情绪也需要告诉她，就是之后呢我们就了解，哎，为什么她不开心，为什么我不开心，那的关系好像就会更好啊。我本来以为就是那个跟他有一些表达，或者是告诉他我这样会更不开心，会让他更不开心，但是原来我真诚的让他知道你这样说可能我也有不开心了，他就比较接纳，或者是经过这个谈话我就更认识他，也更认识自己，就好像对那个关系就更加好。但是我知道就是一直就是说出来就不容易啊，但是我隔了几天的那个情绪就放下来的时候就很平静的，或者是就是比较日常的情况就是跟他说，他就好像就明白我多一些，就我就感到我自己也是可以被他明白，这个感觉是挺舒服的。
是、
所以结论是随风弟兄跟女朋友关系不错
对对对对，这个一定的
所以是因为你比较八卦是吧
不然呢是不是因为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小故事啦在定下今天的这个主题之前呢，其实也跟随风弟兄有一些的谈话然后呢我就问随风弟兄，我说哎，你有什么想要谈的吗，在我们团契里头也可以带动一下我们线上的团友们呢然后呢他就想了好几个主题啊，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然后呢他怎么去说明啊，或者说表述他为什么想这个主题吗，他就想到说他自己是正在面对这样的情绪的课题怎么样去表达呀，或者说他表达的方式是不是也没有什么正确不正确只是说这样表达好不好
对对，
就是他自己也非常的在乎这个课题所以就想要跟大伙儿一起聊聊，所以为什么我刚刚做那个结论就是觉得哎，好像有一点出路的感觉
对
有吗，
对，我觉得就是有，就是刚刚那个经验就好像教会我，就是原来说出来也是一个方法让彼此的关系就更加坦诚，因为我可以选择不说出来嘛，因为也挺尴尬的，就是这么小事就也拿回出来说好像我很在乎这件事
是
的，对，但是我觉得哎，如果对对对对，其实是的，对，但是原来我对自己爱的人或者是自己重视的人如果有那个勇气把话说出来就是不管我说的好不好，我表达的好不好，但是让自己最内心的那些话或者是情绪跟那个爱的人或者是那个重视的人去分享的话这个好像对我们的关系或者是对我的情绪的健康有好处
是，所以我就觉得从随风这个例子啊，他这个亲身的经历呢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是不是复杂，确实是很复杂的可是呢又回到刚刚我所表达的，就是当你身边的人他是能够接得住你的情绪无论是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但凡有一个人他可以接得住你的情绪的话那么你就会比较放心比较安心比较能够舒心的来表达自己的任何的一个情绪就是你不会有羞于有碍于这样子在他的面前能够做真实的自己。那这个我也想到像神人关系这样，我想也是诗篇，就是我觉得诗篇也是真的是一个我们可以从诗篇当中看到很多的诗人的情绪是各种各样的都有那我想为什么诗人会写下这些的诗呢，我想真的是因为那一位神他不只是让人敬畏的神，就是他不只是那个有威严的神，而是呢他真实的能够体会到人的情绪的，就是他创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创造我们的嘛， 所以他非常认识并且了解我们、所以当这样的一个造物主我们要向他表达的时候呢，确实就是能够如同诗篇的诗人所写的那样，任何的情绪我们都是可以向神表达的。
我其实非常认同刚刚新田表达说，如果别人能接住我们的情绪、就会让我们形成一个正确的处理情绪的一个、观念或者是认知。但是我要说，有时候并不是别人刻意不接你的情绪，是他不知道怎么接，或者根本没有接的意识。所以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这里面其实包括了一个，比如说我们能不能成为这个接别人情绪的人，第二个就是我们允不允许那些身边的人他有成长。那这个成长其实你想他就包括什么部分，有教学嘛、那这个教学当然不是上来就说啊，从今以后就跟我们每一个朋友说，以后你们要成为一个能够接住我情绪的人啊，对吧？对吧？就是我们其实真的就很像是刚刚随风分享自己跟女朋友之间的这个交流一样的，我不是带着功利性的说让你成为一个能接住我情绪的人，但是我向你表达我的情绪，而且是非常完整的、独立的表达情绪。就是我不是跟任何人是，因为有很多时候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说一些负面的话，是因为担心影响，比如说他对我的看法，
对，
他对我这个人整体的看法。但事实上我要表达的只是我是个正常的人，所以我有正常的情绪，而我这个正常的情绪具体内容是什么。所以这个对话也是在我过去跟太太结婚之后就是多年里边慢慢的都越来越习惯的一个事儿。很多时候就是也不叫吵架，其实根本不需要吵，但是就是当那个情绪上来的时候呢，的确我们有难以自控的部分，那我可能是一下子就在那个状态里边。但是当回到一个冷静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讲说，哦，我仅仅是因为你刚刚说话的时候声音大，我就觉得不开心，对吧？我可以这样讲的，对不对？
对对。
那或者，哎，你为什么要说那个词语？就是我不喜欢那个词语。我举个例子啊，当然也有可能会显得我这个人事儿多，对吧？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当
我要小心。
所以我自己的体会来说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上帝从来没有让我们成为一个无情无义啊、无欲无求的人。这不代表着圣洁，这并不代表着圣洁。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有一些榜样，就是有一些属灵的榜样，但是我还是要说那句话，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的故事，所有的这些东西，我最近想到这个概念就叫切片嘛，对吧？就是只是片面的一些了解，当然那个见证是美好的，结果也是美好的，但是我不是因此就说哦，它是一个完美无瑕，而且这个完美无瑕还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还不是一个，就好像我在多年前我听过一首诗歌，其实他是写主耶稣基督的，但是他写的是耶稣刚出生的时候，然后他的歌词写的是耶稣你是如此的软弱，信耶稣的怎么敢这样说的，对吧？我们的主不是，对吧？哪怕小的时候也应该是光芒万丈，然后刀枪不入的嘛，
使水变酒嘛，
啊，对啊对啊，但是我们的神既然说他道成肉身，那就是活生生的以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状态。包括我之前读到另外一本书，他就是讲到耶稣和十字架的道路，他说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犯罪过的人他要经历那些试探诱惑和挑战以及那些刑罚的时候内心的痛，这是我们无法承受的。但与此同时，就是这本书也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耶稣承受这种内在的挣扎和痛苦也是代替我们赎罪的形式之一，就是他的代赎不只是外在，他钉在十字架上不只是外在承受那些羞辱鞭伤等等那些痛苦，包括他的内心的煎熬和痛苦也是替我们赎罪的形式和方式之一。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真诚地面对自己的情绪。我就想到箴言书我特别喜欢的一处经文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最有意思的点就在于中国人对于心和脑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说大脑是思考的，但是我说我心里想的， 那我的心呢，我在这里理解就更像是情感，像感受，它跟大脑理性思维或者是判断分析不太一样，它就有的时候可能更多是直觉性的东西。但是圣经这里说，你不是保护你的脑子，不是保护你的理性，是保守你的心、嗯
哦、是因为一切的东西都是由心而发的嘛。
嗯，
而且在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心也是跟情绪有关系的。
是的，是的，是的。嗯，
是突然变得很学术。哎，我发现我们这几次的团契呢，可能也是因为有这个神学生的加入呢，
对，是的，是的，
让我们的这些团契的讨论多了几分学术的意味儿，你们有没有感觉？
哎，大家可以留言评论一下，看看更喜欢哪种风格。
对对对。我们尽量能够配合，是不是？
努力的跟上。
对对对，也看一下能不能够也邀请两位神学生可以多来我们团契嘛、
哎、对,
对不对？
是是是是是，非常欢迎。
期待期待。
是，哎，那我想问一下随风，那竟然呢、啊、我们今天都讲情绪，今天的这个团契给你怎么样的体验吗？
我觉得很舒服啊，也可以说自己的一些故事、嗯、其实也挺开心，因为有一些事我平常也不会多跟人说，但是好像透过这个
现在好多人听到。
哎，对哦。
说完了才意识到这件事儿。
现在才发觉。
随风说没关系没关系，可能也没半个人认识我。
不是不是，因为他讲的是随风的故事。
嗯、啊、
因为他讲的是随风的故事。嗯、
啊、
对对，
就是风一吹就什么不见了，是不是？嗯，就是比较能够畅所欲言的，对不
对？对对对对对。嗯，
当然其实可能未来我们会不会有机会更多的去聊一些关于情绪方面的，尤其是一些拆解的问题、嗯、因为我的确也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要认识自己可能很多都是从情绪开始认识的。
嗯，
因为它就代表着我们的一些个性啊，也是我们成长带来的一些影响。不过呢、嗯、今天我们可能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会先停在这里。
嗯，
那我们的心田有没有一些作业要
我就是来布置作业的，是不是？
对，我就差点叫老师了，你知道吧？
每次的角色都是这样啊。
是的，是的。
不过呢，我想补充一点点啊，在最后，其实诺哥最后的做的这个小总结吧，我觉得啊，让我马上就想到了呢。我想我们也来纪念现在的孩子们呢、啊嗯，因为我马上就想到很多的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孩子、
嗯。
其实我觉得某个程度上也是因为，当然在先天的一些的遗传啊，或者先天的基因方面呢，当然也会占一点点的比重吧，有一些的特殊需要的儿童。可是呢，我想后天的那个培育啊，后天的成长也是相当的重要的。那为什么现在那么多特殊的孩子呢？其实跟情绪是有比重上的关系是很大的，就是他们也许是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那个情绪，也像是我们刚刚讲的很多、嗯、也许是父母亲不懂得接住情绪、嗯、或者他没有接住孩子的情绪，就是身边的大人们、
嗯、
也有这样的种种的可能。所以我现在真的有个感动，我想我们也纪念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们，现在的孩子们成长越来越不容易了。
嗯，
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嗯
嗯嗯，这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而且、
嗯、
我们也不得不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要预备、这本身是我们的福音的使命。
嗯，
我们要怎样的去服侍我们的这个未信主的朋友或者家人、嗯，这是一种挑战的。可能过去大家不太关注情绪的时候，那个时候传福音是一种策略或者是一种方式，但是当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每个人对自己的情绪理解有不同的观点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去靠近他们去建立关系，这是另外一件事了。
是是，所以我想在今天的最后呢，我们就再重申一下我们今天的这集的主题吧。
嗯，
这七个字也能够让你带来一些的思考的，就是情绪来了怎么办。
嗯
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也欢迎我们的其他团友们可以在留言板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分享你收听节目啊或者是一些话题的感受吧。
嗯，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最后我们的口号是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再见
再见。